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每早晨我们一起领受从上而来的恩典还有福气，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现在是7:31。
是的是的啊，这个刚才文慧呢正在等着我们的小燕老师呢分享啊，他每一次打招呼呢总是有优雅的好像这样的一个身影啊，慢慢的就出场了，没想到他刚才那么快就把棒子递给我啊，所以我有一点愣住了大概一秒钟左右吧。好，那欢迎大家呢今天早上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啊，我看到呢大家呢都已经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诶，如果您不方便冒泡的话呢，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分享您的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看到迦南外语说变天了，是的变天了，昨天我们已经预告了啊，这个强烈的寒潮、应该是寒潮，对了，那么它呢就已经从北方到南方了，所以呢从河南一直到江南，这个降温会差不多呢最大的幅度10度。
对的，我发现呢这一阵子天气呢总是反反复复的，
是
我们一时说回暖呢，一时说又降温呢，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把所有的换季的衣服
是
藏在衣柜里头啊，多少也是需要有些羽绒啊外套之类
的。是
的，
老生常谈嘛，就说呢还没有吃端午节的粽子之前呢千万不要收棉被，那么还没有过中秋吃月饼之前呢不要收夏衣，所以呢这个是咱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啊。所以变天了，请这个南方的朋友啊今天出门真的要多带一件衣服。那么北方呢，北方就真的是比较干旱一点啊。那可是我就觉得好奇怪哦，咱们香港应该是比较湿润的吧，但是刚才我真的咳嗽了，大家有没有听出我今天的声音不太行啊，因为就是喉咙干干的痒痒的，所以节目呢开始之前呢我还在咳嗽呢，这个小燕老师还引来小燕老师看了我一下，因为现在你知道一咳嗽就很敏感嘛。
没有没有，我不是担心你确诊传染到我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要有一杯暖水随时的后备啊。
哎，我们这个录音室规矩挺多的啊，其中一个就是呢
不能喝水。
对了对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一小时呢是就是干着喉咙来做直播的，当然呢这个播栏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偷偷的跑出去啊。还有欢迎一位呢比较少上来冒泡的江之华，
欢迎欢迎。
哎，欢迎你。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上课啊，恭喜大家呢这个呢挺严肃的课，挺深的课程呢，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呢，总共34讲，今天呢已经是播到第26讲了，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也恭喜你，因为呢你快要从这个课程里头毕业了。
是的，今天依然会为你带来生活小常识。文慧老师说今天的小常识小燕呢会比较专业
有兴趣。
对，好吧，今天就给大家来个有趣的小知识。
哎，那就是呢大家的睫毛怎么样呢，是又长又弯又翘，哇，像一扇帘子，哇，这个灵魂之窗的帘子窗帘就是搭在你的眼睛上一闪一闪的，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还是你觉得自己的眉毛又稀少又短呢，恨不得它再多一点再长一点呢？
有没有人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把那个睫毛给修剪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快？
有啊，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傻事啊。
你觉得管用吗？
不管用。
你刚才也说到傻事，所以千万不要学习这个招数是不行的。
其实呢，为了免大家的误会，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睫毛呢不是太短啊，当然也不长，然后呢也不稀少，当然也不多，就是差不多了，跟大家一样。可是你知道女孩子呢，这个青春少爱总希望自己呢再美一点嘛，所以我真的干过，就是拿小剪子把自己的睫毛给剪了。
我也尝试过，后来知道不管用。
那是傻事啊，那傻人做傻事，我们现在聪明一点。好了，那我们说睫毛又长又弯又卷，哇，又翘，多漂亮啊。哎，告诉您，错了错了，我们的上帝呢所做的一切都美好。根据呢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科学家做了一项的研究啊，这项的研究还挺有趣的。22种哺乳类动物，它们的睫毛，哎，我们也是属于哺乳类， 对不对？哎，研究睫毛长度之后呢，就得出一个结论了。听好了，
最佳长度，你猜猜是多长多短呢？就是为眼睛宽度的1/3。
好，现在马上量你的眼睛。就是左右宽度多。
如果你真的超过这个长度呢，保持眼睛湿润的清爽的效能呢就会降低
啊。就是说你的眼睛的左右这个宽度1/3就够了。如果超过这个长度，就像刚才呢小云老师说的，你就要想想你的睞毛可能成为你的累赘了啊，这个保持湿润清爽的效能会降低。那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睫毛它有什么作用啊？
它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保护你的眼睛呢啊，让你的眼睛不要呢随便有灰尘就进去。那还有就是过滤作用，对不对？特别我们说流汗啊之类的，哎，经过眉毛睫毛哎到你的眼睛呢就不多了，保护你的眼睛，还有防止你眼睛水分散失。
对的，
对对。
但是刚才也说到，如果过长的话，首先它保持眼睛湿润清爽的效能就会降低。
对，
另外呢也会让你的眼睛感到非常的干，蒙尘更多的。那苏小燕呢，前阵子我就去做那个美睫，因为我的姐妹呢她是在明润当实习生的。
对对对。
结果我发现呢，我做了美睫之后真的会加重我的睫毛的负担。另外呢我真的好奇嘛，上网搜寻有一个症状呢叫做什么睫毛倒插。
是的，
就会搓到你的眼睛，搓到你的眼睛可能觉得揉一揉就没事，但如果严重的话它会损害你的眼角膜。
对，因为它会引起眼睛发炎嘛。
对
的，对对。
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包括我们两个都要先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啊。
说到这个什么插睫毛，我那时候还看着这个小韵老师的睫毛，哇哦，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啊、
但是挺难受的。说实在
啊，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眼睫毛我们向来以为哎又长又卷就好漂亮，其实错了，上帝给我们所造的就是刚刚好，是不是很奇妙呢？
上主是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诗篇23:2-4，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圣经列王记上记载，先知以利亚曾向上帝抱怨，以色列人不顺服，带领他们并不容易，自己的性命更备受威胁。面对多重考验，以利亚感到灰心疲累，上帝聆听了以利亚的心声，容让他休息片时，并供应饮食，待他逐渐恢复过来。上帝看顾以利亚，也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于侍奉路上感到筋疲力竭，可以放心向上帝倾诉，他会为我们带来适切的安排，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继续侍奉。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诗篇二十三篇二到四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谢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先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耶和华是我牧者，这是我们送给您今天的第一首诗歌。那么回应了今天灵修的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是的，相信的诗篇23篇是很多家人朋友包括我们呢都能够倒背如流的经文的。
倒背啊，先停一下我不一定好。
姚谦牧师肯定可以。
啊，是的。
我们以这个作为2023年的目标吧。
好，
真的会安慰到我们自己的心灵啊，特别谈到是好牧人跟羊的一个关系，充满着爱的，让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是一种供应，就是说羊啊，你们不用每天担心自己吃不饱，找不到合适的牧场，因为你的好牧人会亲自的喂养你们。而且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好牧人他是认识每只羊的独特性，还有他们的软弱的。可能有些羊特别的调皮，特别的好动，他要管好，他要看好。可能有的羊食量非常大的，他从来都不会觉得饱的
啊，像万峰老师，
对的，吃很多，吃很多。有的羊可能腿不灵活，走得比较慢，等等等等，所以是针对性的一个牧养。大牧人很多时候比你自己更清楚你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好牧人的话，你从来都不会感到缺乏的。
是。
那另外第二句很重要的就是，好牧人他会引导我们走义路，让我们不会走失，不会迷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视频，很夸张的，羊真的是羊群效应来的，很容易呢，有一只羊它跑到那个悬崖边要跳下去的时候，后面那几只真的会跟着的，
就是一只一只跳下去了。
对啊，所以当我们好像我们信仰生活也会的，我们快要掉下去的时候，好牧人一定会伸手搭救我们，然后领我们往一个最合适的方向。最重要的是这条路有神的同行，所以就算你走过死荫幽谷也不必害怕。几节经文呢都说他领我，他使我，可是来到第四节呢是说你与我同在。我自己个人感受，我觉得这种关系是更加的亲近的，就好像我能够直接面对面的感受到好牧人真的与我同在。
这么丰富，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丰富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知道跟我们的经历是有差距的。为啥呢？因为可能呢，我们知道的并不详尽，我们知道呢不透彻。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课的原因。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第26讲，那先说一说呢，有一位东东，他就传来了信息，他说想问一下咱们是否有每天呢在这个线上今天节目中凌晨牧师讲的原来这才是活着的意义啊，这个声音版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份？有的，有的，但是呢我们要等整个课程完毕之后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电台网站的资源库，到时候您去呢搜寻一下，找一找，就有这个声音版的整集，从第一讲到34讲。诶，但是文字版呢，我要跟两位弟兄说加油啊，加油。荷花根还有劝慰子，荷花根说呢他今天休息，他准备做三个课程，就是三讲的讲义。好，加油加油，辛苦了啊。那现在我们来听第26讲。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上次我们谈到操练相爱的心，必须要从先认识自我，要操练放下自我。 那么真正的相爱，圣经上怎么样为爱下定义呢？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圣经上给爱所下的一个定义。这节经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把爱的定义解释了，就是要为他人舍命。所以第三句要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也就是说要像主耶稣那样为人舍命才是爱弟兄。但是舍命这句话或许就让我们困惑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那是不是我们的一生只能够爱弟兄一次呢？这又说不通了。事实上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舍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放下，命原文是魂，魂呢是指人生命内心的思想、情感、意志的部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自我的意思，自己的意思。所以舍己的真正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爱人就是为所爱的人放下自己的思想、想法，或者说情绪，或者说意决定，放下自己的想法、情绪、决定，好成全所爱之人的益处。这个爱和喜欢呢是不同的，喜欢呢是因为某人可能长得可爱、个性柔和、才华优秀，所以你喜欢他，对他好，那这个只是你在情感上喜欢他。但是如果他长得不够可爱，或者说他个性不讨喜，甚至他可能是得罪你的人，而你却因为他是主所爱的弟兄的缘故，你愿意放下你情感上这种负面的感觉情绪，仍然能够对他好，那这个才是真爱了。所以旧约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爱人如己。而在新约圣经上的定义是爱要舍己，这样对爱的定义跟过去我们对爱人的理解就有极大的落差。过去我们爱人往往是希望能够占有对方，满足自己，但现在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说的爱事实上是顾念他人的益处，而愿意放下自己、给出自己、牺牲自己，而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爱和舍己是一体的两面，是互相印证的。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要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唯一条件是舍己。所以在福音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同样的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同样和耶稣赐给门徒的唯一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但不互相矛盾，反而是不同的说法，但是却有相同的意义。那我们谈完了认识自我、相爱和自我这样的一个观念，接着我们来谈认识自我也是罪的一个根源。相信很多人会问到，为什么爱一定要放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因此个人认为，凡是立志要成为未来神国人才的人，一定要对圣经上所说的自我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有可能甘心的操练放下自我，致死自己，攻克己身，而切实的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那我们总以为魔鬼撒旦呢，才是罪的根源，可是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你看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十五节的经文，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的话告诉了我们呢，罪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是撒旦单方面的试探，单方面的无法怀胎，但是加上了我们自己的私欲就怀胎成功而生出罪来。 所以圣经的意思很清楚，罪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自我。这也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一贯教导。林道亮博士呢，对此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举了几处旧约经文来做一些佐证，我们可以来看。先从以赛亚书14:13-14来探讨罪的根源。以赛亚书14:13-14，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段经文呢，把撒旦犯罪堕落的原因启示给我们，他如何从三大天使长之一的晨星变成将要坠落阴间无底坑的魔鬼呢？短短的两节经文，13-14却出现了5次的我要，说明了是他的自我害了他。他不甘于居于天之下，这里我要升到天上，他不屑与众星同等，他说我要在众星之上，他不愿意侍立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享受崇拜，他不肯在云下过活，我要在高云之上显扬，他不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说我要与神同等。那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呢，宇宙中的第一件罪案的本质无非就是自我而已。我们再来看地球上的第一件罪，是记载在创世纪3。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难免会不解地问说，他们只不过是吃了一颗果子而已，怎么会受到神如此严重的惩罚呢？简单地说，亚当夏娃触犯了神的底线。事实上，神给人极大的自由空间，但仅仅立了一个禁令，作为维护神与人关系的界限。所以当人不懂得珍惜享用这个广大的空间，而刻意的去触犯那个底线，这个后果就严重了。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神自己说出了这个答案，在创世纪3:22，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个原文当中呢，没有能这个字。这节经文所指出的是与神相似之处，不是神的全能方面，而只是知道善恶方面。而这里的知道应该翻译作选择或者是决定会比较准确，也就是说他们在决定何为善何为恶的这件事上呢，已经像神一样了。过去他们是以神看为善的，他们就看为善，神看为恶的，他们就看为恶。是非善恶呢，是按着神的标准来决定。但是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在告诉神，从今以后啊，他们要按着自我的判断来做决定是非善恶，不再凡事听从神所说的话，而是自我做主，自立为王，凡事随自我的意思而行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吃这个善恶果的背后的动机是他们的自我能够与神相似，与神同等，来决定善恶。那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了解，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造成了与神关系隔绝的严重性了。简单的说，始祖犯罪的根本原因不外乎是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反而听从了撒旦欺骗的话，按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吃了能够让自己决定善恶，而不是让神来决定善恶的果子。这就让我们看到，罪之所以能够怀胎产生出罪来，是魔鬼试探 和我们的自我两方面结合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家庭中的第一件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对于神不认可他和他的供物非常的生气，以及后来因为嫉妒的缘故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的这件事。我们不难发现，该隐是一个极为自我中心，不能够忍受别人比自己好，他的自己被轻忽，自己没有能够得到夸赞，而且在情绪上也不懂得自我克制。所以该隐之所以犯罪，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自我而来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呢，神将犹太人所犯无数的罪归纳成为只有两类的罪，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自己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同样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圣经也论及全世界所有的人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无论是犹太人的为自己，世人的偏行己路，无非都是在告诉我们罪的根源就是自我。难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期间呢，受到来自天主教势力的压力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说到他所畏惧的不是教皇，而是他里面的自己。神国的子民若是对于自我没有一个从圣经真理而来的认识，反而不知不觉地在那里过度地体贴自己，放纵自己，而这种自我意识的高涨，非但和耶稣舍己跟从他的呼召背道而驰，更难在离罪成圣的操练上得胜，遵行主的彼此相爱命令了。所以耶稣呢，也定义了这个舍己的价值。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一般人在人际互动关系上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受惠型，意思是他们只关注自己能得到什么，很少关心别人的需要，愿意为别人做什么。第二种可以称之为交易型，他们是相爱如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爱你，你也必须马上爱我。他们的付出希望及时就能够得到回报，即使受助于他人，他们也想及时的回报，不愿意欠人情。第三是投资型，他们主动付出，但是并不急于得到回报，他觉得被他所爱的人能够真正得到益处，生命能改变成长，是他爱心的最大回报。所以耶稣鼓励我们舍己，是对自己的生命最智慧最成功的投资，因为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将得到最大的回报。就好像一粒麦子的舍己，就在未来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今天你在人际关系，在彼此相爱，在舍己的这些功课上，你是什么样的类型呢？你是受惠型，你是交易型，你还是投资型的呢？让我们记着耶稣的榜样，经上记着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主是如何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救赎我们， 而为我们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而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记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一样的人性，但是却能够胜过试探，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秘诀在哪里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谈耶稣基督的榜样。
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小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
是的，他先为我死，我为他而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着，我们的终极方向，我们的终极目的，来遵循主的大使命。今天讲到的是要认识自我，要舍己。我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都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您正在收听的是2月21号星期二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星期二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大家刚才听这个课的确很深啊，所以呢请大家之后一定要重温。
是的，我想引用一下西弗月在第五空间所说的，我们一直强调那个主题是神国，你我都是神国的子民呢。他说很多受贿行啊，交易行，投资行啊，唯有投资在神的国度里才是什么万无一失，不怕有任何的亏损，而且非常有保障。很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说法啊。
那我看到呢，这个在第五空间呢，小五弟兄很早就上来了，那他就呢特别提出一件事情，那希望大家也纪念啊。他说他的微信号被封了，因为他转了一些的节目，那我们就猜可能你转的太多了，然后呢又太多人接收了，那所以呢这个操作方面就引起了一些的麻烦啊。那说到封号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封号过啊？那如果呢您被封号了，不能上第五空间，我们在神国里，在神家里不能沟通互动，你会不会很着急呢？
会的，会很焦急的。
对，
特别我觉得老年人呢，退休的老人家，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得到。有一阵子呢，她手机坏了，怎么弄也弄不好，但是你到那个店铺去维修都需要点时间，她心情是低落到一个程度，
哇，每天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好像生活上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就感觉跟世界被隔离了，被孤立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角落里一样。
是，那对长辈来讲的确如此啊。那最近呢就有一则消息来自于2月11号重庆啊，跟我们的荣阿姨在同一个地方。有一位长辈呢李女士，她就说呢她在超市门口遇到一对年轻人免费赠送抽纸，但是对方就要求呢要关注账号再群发宣传。哎呀，这个李阿姨就想，好啊好啊，有免费的抽纸可以拿嘛，然后她不懂得操作怎么办，就将手机呢交给这一对年轻人代为操作。不料呢，这个年轻人呢就加了很多的私信啊，很多的群啊，然后发送消息啊，就是那些宣传消息，然后可能大动作的，太多动作了，微信就提示这个账号因为涉嫌违规操作所以被封号了。然后呢李阿姨就担心的整夜都睡不着觉，而且她还哭了，她说自己的生活没有乐趣了，还说如果账号终身被封，她将会孤独一生。
哇，这个手机成为她最强大的依靠了，现在这个依靠没了，感觉这一生就没了。
你知道第一，老年人很容易被骗，第二，你知道呢现在的长辈他们真的是靠这些的微信号跟家里人跟朋友联系的，
去交流沟通的。
对，如果微信号被封了，你想想看他怎么跟他的孙子啊孙女啊他的儿子啊媳妇啊还有什么亲朋好友联系呢。
所以呢有的网友呢根据这则新闻呢也是有很多的回应，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老人家很容易被骗呢，现在的老人因为贪小便宜被网骗的事太多。我保留这一点，贪小便宜这个抽纸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心态。
对啊，我也会拿的，
反正免费嘛，而且这种转发呢会让更多的老年人被骗，他们是一个群体啊。腾讯呢即使阻止是对的，给予适当的小惩罚，让老人家长一点记性啊，开辟便捷的申诉当时就好了。
那还有呢有网友就说里面有很多同学老友的联系方式都不一定有电话了，对，现在我都记不了电话，因为太方便，只有微信，这样的话被封就联系不上，还有那么多的聊天记录，那也是重要的回忆呀，这 怎么办呢？哎，不知道有谁可以帮助这位李阿姨。还有网友就这样说了，都得提醒一下家里老人，不能够让陌生人操作他的手机，不单单是微信，别的也不行。
这倒是非常重要的、
嗯、
像很多现在我们去店铺里买东西啊、
嗯、
有折扣优惠的，只要你关注我们这个账号，你点个赞就能够给你打折了。
是，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快我们就弄好，但是老年人不懂怎么样，就让年轻人给他操作了。
对，那今天分享这一则新闻，第一，关心我们的长辈，第二呢，就想一想我们现在是靠什么来联系的呢？
如果难道手机吗？
如果没有手机会怎么样？
断了联系。
对，然后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哎，那我们在神家里又是靠什么来联系的呢？有时候神允许大雨滂沱，只是想让你有机会看到彩虹。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先说一下，刚才呢就是说到啊，重庆一位长辈呢，这个微信号被封啊，他就哭诉他一辈子要孤独了。那么重庆的荣阿姨就说啊，竟然有这种事，还好我只去教会，
我哪都不去，我只去教会最安全
啊，我就给荣阿姨一个棒但是我们还是呢要活在这个社会里嘛，对不对啊、嗯、这个进到人群当中广传福音。好，今天我们来呢进入本周要背的经文的经句里头啊，那就是呢希伯来书的4:16，我们看上半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先解释施恩的宝座。
在这段经文里头呢，神的宝座之所以是施恩的宝座呢，有几个原因，是因为救赎主和大祭司的耶稣已经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了。然后呢，在天上的真圣所与神同在，并且为他的子民，就是我们来祈求，因此可以从神的宝座发出来，那是无尽的怜悯还有恩典的。
对，所以呢，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承认耶稣基督已经升天，这位大祭司已经进到了神的面前。那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施恩的宝座，你同时要想到的就是你已经承认耶稣基督升入高天，然后呢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呢我们只管来到、
嗯、
那原文是让我们来到，这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常常用来描写什么呢？
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就近神，
哇，靠近神，对不对、
嗯、又或者描写以色列全会众就近耶和华，也是靠近耶和华的意思，或者聚集到摩西那里。
嗯，那作者呢在这里就想表达什么呢？他想表达呢，信徒借着耶稣基督以死代赎的救恩，并且呢以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职分，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祭司代表会众献祭的时候就近神，又或者是以色列全会众靠近摩西一样，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的 来就近神，靠着耶稣基督，或者是呢来亲近耶稣基督，以至于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其实作者就是想带出一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观念。好了，那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就像经文说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里包括了蛮有信心，你不用惊慌失措的意思。一方面既可以坦诚地在神面前认罪，也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呢全部告诉神，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放胆大胆的自由的，不要怕会被神拒绝。
把自己的每个思想感受愿望向神倾诉。那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说呢你有信心，还有就是你不用隐藏，因为呢神都知道，因此呢你就可以呢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神，包括你不好的那些意念。作者在这里是要鼓励信徒不断的以信心来取用还有经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建立的与神的一个新关系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那这就是呢这节经文的上半句，记得施恩宝座，记得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好，有个问题问大家，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记得是一份很大的恩典，你和我有没有好好的抓住呢？有什么会拦阻你呢？
张姊妹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张姊妹早上好啊。
另外一个是新田老师吗？
对，是我。早上好、
好好，早上好，家人们早上好。
是好开心哦，可以呢听到你的声音啊。来，你先背金句好吗？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哥罗西书2:6-7，感谢主。
好棒哦，我觉得呢、张姊妹就是一字一句的慢慢的很温柔。哎，
他的确温柔，尽管有时候他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他在温柔，到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是一种火候，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她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首先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家人们啊，你们寄给我们的贺卡、祝福我们都收到的。那今天来分享是一位齐姊妹啊，应该是齐姊妹吧。那么她呢就在节目中呢听到啊，这个2月2号，诶，我们为她的家人信主祷告，她非常的感动。另外她也想到呢，诶，电台的一些呢长者都已经退休的退休，回天家的回天家，他自己也挺难过挺思念的。那所以我们也求神的保守这位我们听众中的长辈啊，那让他有健康的身体，感恩能够继续跟我们联系。另外呢也为考研的学生，这几天考研放榜，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求神保守，还有开学之后学生的作息，还有齐安教会的姊妹黄姊妹今天要动手术。
对的，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透过祷告来跟你交通，来把心里头所有的担忧都交托在你手中。主啊，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良友电台认识了很多的家人朋友，纵然我们素未谋面，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见面聊天，但是我们拥有这个空中的大平台，有空中的团契，能够彼此分享带导的事效。感谢你让很多的听众朋友陪伴良友电台走过许多的十年，包括今天的其姐妹，我们感谢神，她的家人因着祷告，因着你的怜悯慈爱，都已经信了主，成为神国的子民。也纪念到姐妹可能年纪也稍微挺大的，她也知道呢，她可能自己的生命呢也快要到终点了，但是求主赐姐妹心里头有平安，有恩典，有喜乐，每天存着感恩的心来祷告仰望你，跟你的关系是一天比一天的亲近，心意也能够透过你更新，被你塑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哪怕年纪再大也能够传福音。主啊，我们也纪念到考研的学生们，知道今天要知道这个结果了，这几天他们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有压力的，感谢主你赐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去考研，也赐他们有学习的这个机会，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专长在各个领域上面晋升，也能够满足到他们的求知欲，吸收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主啊，求你加添力量，当他们感到很有压力很软弱的时候，你给他们智慧，给他们精神体力，给他们洞察力，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赐他们有明辨真理、分辨对与错的能力。主啊，求你引导他们走义路，也求你指导他们的每一个选择，在人生路上，在学习路上，在与同学们相处的时候，难免会碰到很多的压力挑战，也求主你的爱四面围绕他们，用你的话语亲自安慰每一个肉少的心灵，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不会感到困倦，也不会感到疲乏，在遇到生命中很多的难题时候懂得寻求你的帮助。主啊，我们也纪念到齐安，知道他教会的一位黄姐妹呢，今天要动一个小的手术，肠息肉要切除，求主让医疗团队有智慧，有聪明智慧，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治疗方法，让姐妹在这个康复路程当中有你的保守，有你的同在，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担忧，但是也懂得把重担完完全全交托给你，也知道每一个路上都有神你的同在，都有神你的安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纪念代祷，那么希望大家记住这些代祷事项啊。你有什么样代祷的事情呢？欢迎您透过呢电邮、短信，又或者在第五空间的留言告诉我们。哎，今天呢文华弟兄提醒我们是正月2月2号啊。
嗯，对的。
民间呢可能就有一些传说放鞭炮，但是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在国际上叫国际母语日。
哇，真的头一回听到有这个节日。
对，我们用母语来说再见，或者问候好吗？我是台语大家炸，
我只会说
广东话。
哇，雷猴还有上海话弄好下下弄
好，我用普通话说再见啊，那你用广东话说再见可以吗？
拜拜
这是英文。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